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今的这个星期四哈，1月18号，
嗯，
哇，又来到了，嗯，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明天又要打电话背经去了。
是，刘芳老师不忘记提醒大家啊，明天早上的7点半开通热线，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背这一周电台的金句啊，您可以得到我们灵修好书，也可以得到电台的祈祷手册。
嗯，
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哇，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哎，是天气怎么样哈，这个问题呢通常是冬天我们会比较关注的，
夏天我们会说多热啊。
对对对，嗯，
那因为呢这几天呢很明显的回温啊，我不知道在您那个地方呢是不是也回温，不过回温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要注意。
嗯，两件事情、啊、
对，第一就是可能空气会比较糟糕一点
哦、嗯、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呢可能融雪。
嗯，
那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时候呢虽然呢回温，可是因为融雪的缘故呢其实是很冷的。
嗯，
而且是那种湿冷啊，
哎呀，
透到骨子里头那种的冷、
嗯、
所以请大家呢还是呢千万不要因为呢哎看起来好像不错啊回温了就疏忽了照顾自己。
嗯，所以呢真的是保暖工作也还是不能疏漏的哈。
嗯，
那尤其是在这个天气下呢就是各种疾病，我们昨天也说这个乙型流感呐、啊、
嗯
啊包括咳嗽发烧啊等等的。
嗯，请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注意自己，也多多的关心呢旁边的人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万峰小朋友，这是一位
变成小朋友了，
这是一位听众说的，哎，万峰小朋友、
嗯、
那他分享的宣教足迹在山东、嗯、今天呢我看他的内容啊、
嗯、
他应该是到了
登州、嗯、
啊，就是蓬莱。
嗯 嗯
是吗？对了，那大家呢也可以待会儿边听呢，您如果方便的话呢，哎，打开呢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的第二条，
对，
哎，就有他的图文介绍了。
嗯，是万峰老师自己拍的照片和他自己写的一些介绍。
对，他拍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嗯嗯，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跟着他一起来走一走啊，这些地方。
嗯、那最近呢，我们说啊，乙型流感比较猖獗啊，大家注意。另外呢，如果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就会发现呢，刘芳老师也好，或文慧也好啊，说着说着呢，就有痰上来了。
嗯
啊，开始想咳嗽了啊。那感冒人多，咳嗽啊这些呢，就算你感冒好了，好像呢还留个尾巴啊、
嗯、
反反复复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提供给大家一个妙方，如果你老是觉得呢里头有痰，喉咙有痰，或者是呢嗓子痒痒的想要咳嗽的话，可以试试这个妙方。
哎，竟然是烤橘子。
对呀、啊
哎、
没想过的。
对，没想过橘子可以烤，首先。
对、
啊、
有三个步骤的。
啊，第一个步骤是泡哈、
嗯、
把这个橘子放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里面浸泡3分钟。
哇，记住啊，是50度。
对。
对，3分钟。
嗯。第二步呢是滴啊，就是把这个外皮擦干这个水分，那么用筷子在橘子的底部捅开一个洞，然后呢滴几滴茶籽油在里边。
对，就是呢啊，捅一个洞，滴了几滴茶籽油，
哎，茶籽油在里面、嗯。然后呢，这个步骤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拿到这个热锅中翻烤了。就说你已经滴过油在里面了嘛，就不用再放油了哈，只要把那个锅烧热哈，就可以翻烤这个橘子。
对，
哎，然后这三步做出来的烤橘子呢，对感冒咳嗽呢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哇，快吃起来！
哇，这个好有意思啊！因为首先没想过橘子可以烤，还没想过烤橘子可以治咳嗽哈。
对，最重要是呢，对我来讲有比较大的难度，就是呢茶籽油啊，因为我没用过。
哎，其实菜籽油可不可以啊？
不知道、啊，我还在想能不能一般的食用油呢？
其实重点可能只是让它烤热吧，我猜。
可能也有茶籽油也有一些的疗效吧。
其实我还想问能不能用微波炉啊，因为用锅其实还是麻烦的嘛。
你看我们这些懒人呢，
是
那试试看吧，因为家里一定有锅子，对不对哈？那么茶籽油呢，去买吧。如果买不到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一般的油也应该还可以，或橄榄油啊，
对，
那些的植物油可能会好一点点啊。
嗯，
那试试看，如果有人试了呢，觉得效果不错的话呢，可以告诉刘芳老师跟文慧，因为我们真的也挺需要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或顺或逆均祷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当处处碰壁时，你怎样祷告？你会否就此不再祷告，认定上帝已舍你而去了呢？许多人放弃信仰，因为上帝未能够有求必应。你们这些基督徒领袖，对圣经上有关祷告的教导是否清晰无误呢？海波斯在《你也能忙中取静谈祷告》一书中列出祷告的方程式，阐释为什么某些祷告未蒙应允。他说，要是所求不对，上帝说不；要是时间不对，上帝说且慢；要是求的人心态不对，上帝说成长吧；要是所求正确，时间正确，求的人心态正确，上帝说通过。上帝诚然俯听并答应他儿女微弱的请求，然而答案的深度却远非我们所能明白的。简单而言，上帝会以四个方式回应我们的祈求。一，有时回答直截了当，所问与所答像两条并排并长的隧道般有求必应，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模式。二，有时回答延迟了，上帝行事是按他的时间表，而不是按我们的。三，有时回答易了容，我们向上帝所求久久未得着，其后蓦然回首，却骇然发觉上帝其实已经答复了我们的所求，只是他的答复跟我们的期待有出入罢了。那时我们才惊讶，他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四，某些祈求给拒绝了，他如斯爱你，难道会斤斤计较有所吝啬吗？活到这把年纪，回首前尘，我方晓得这样跟他说，为了所有未蒙应允的祷告，父啊，我感谢你。父亲知道什么对儿女是最好的，他必然为你安排上好的，你只管放心吧。个人反思，你愿意凡事祷告仰望上帝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谢谢可慧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在灵修的栏目这个时间里头呢，好的无比每一天，是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嗯，阿们。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祷告呢？
嗯，
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愿意呢，这节经文来自于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呢，送给大家。
嗯，
刚才呢，可慧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呢，哎，大家有没有做一点笔记呢？神以四个方式回复我们的祈求，大家还记得吗？
嗯，有时呢，第一种哈，就是这个答案直截了当，
哎，
可能就是很直接的就跟你说
话了，可以不可以？
哎，是，
嗯，
那么第二种呢，可能就是延迟了回答，那可能不是这个时候，也许不适合哈，
对，
解答这个问题。那么有时候回答呢，并不是那么直接的，而是转化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你，
就是易容。
易容，对，回答易容术
啊，对，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呢有智慧呢，而且呢真的对神呢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嗯，
才能够呢，哎，慢慢的去思想明白了，
嗯，
好，第四呢，
哎，就是某一些祈求是确实被拒绝了，
嗯，那为啥呢？我们自己也要找原因啊，
嗯，
那其实呢，我们常常说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我就说错了，上帝绝对听我们的祷告，
嗯，
问题是他是不是照我们的方式来应允我们，
哎，
啊，成就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听祷告，但是呢，啊，他可能回应我们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有一个让大家去反复思想的问题，就是你愿意凡事祷告仰望上帝吗？
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
赵姊妹早上好。哎，
赵姊妹，
小朋友声音。
对，赵姊妹早上好。
啊，早上好，
欢迎您 啊，第一次打通这个热线，我们第一次通电话
啊。是的。
嗯，我们刚才听到有小朋友的声音啊，是您的孩子吗？
啊，我今天就是想让我的女儿然后来背这个京剧。
哇
哇，好棒啊。
好，
好，小朋友来，
来吧，开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5章7节。 好像告诉我，别让我们看不清楚。我最爱的是你，叫什么呀？真的不记得人还不好，不看不是你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嗯，好棒啊，小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年几岁吗？
才六岁呀、
哦，才六岁，好可爱呀、小妹妹，小宝贝，我告诉你啊，那你刚才背的好棒啊、那我们的刘芳老师还有文慧阿姨，我们要送给你一本儿童圣经，你想要吗？
想要，
想要，好可爱啊、那你是不是呢每一周都是跟着妈妈一起背经句啊？
我就是听良友电台，然后今年的主题是要背经文嘛，然后刚好孩子的话每天在家，也想让孩子跟我一起背。
你真是一个很棒的母亲，因为呢让孩子呢从小背圣经的话呢，那就算他不是太了解，但是这些话呢会刻在他的心板上，跟着他一生的。所以您是真的很棒很棒的一位妈妈，赵姊妹。
因为有你，我的心从不孤寂。 Thank you, Mama, you always there for me。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1月18号星期四早上呢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仍然是我们两位跟大家呢共聚这一小时。
是的，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有几件事情呢要报告啊，让大家呢记住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河南赵姊妹她可爱的小女儿啊，六岁的小朋友呢背圣经金句。那我们已经呢送出了儿童圣经、所以呢请河南的赵姊妹呢这几天呢要注意查收。
是，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哈。
对，
每次遇到小朋友呢就觉得哎呀很开心很精神啊，听到他们声音。
是，我们希望呢多几位小朋友来一起背啊我们的金句啊，那这真的是很好的家庭教育。另外呢就是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啊就是广播剧啊，我们有问答活动嘛，那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们真的要说，因为大家呢太踊跃参加了，所以呢我们会尽快努力争取在这个星期呢把名单呢全部整理好，接着呢下个星期我们希望就开始呢寄发礼物了。
如果说大家很好奇自己到底有没有答对实题哈，说有没有获奖呢，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哈，我们会单独的来回复您。
对哈，所以这两件事情呢请大家记住了，特别是如果你有参与我们耶稣生平广播剧的活动。那过年前呢真的好多事忙啊，刚才我们节目也有很多事要做对不
对
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的保重啊。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些呢跟健康有关系的。
又健康了啊。
对，又健康。
因为忙碌的时候通常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对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健健康康的啊，因为现在真的挺忙的。接着呢也要健健康康的呢过大年。那我们就看到呢有一个2018年最健康的24小时生活指南。那他这里说一年不生病、那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口了。我们的身体呢真的是呢要求神保守，但是呢我们自己有责任啊，应该呢看看这个24小时生活指南，让我们自己呢学习爱护自己。
是。那比如说呢哈，我们这个有很多之前的帖子哈，对刘芳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等于慢性自杀啊、久坐等于慢性自杀
啊。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个你的情绪问题。
整
天抱怨等于慢性自杀、
这个是一定的哈。
对，
就是这种激烈的情绪或者这个比较下沉的情绪都是这样的。
对，因为呢我们看过一些的研究已经说了啊，负面的情绪好像愤怒，我们说过愤怒呢就是你愤怒一次发脾气一次等于是6小时熬夜。
对
啊，所以呢，这些负面的情绪呢，会伤害我们的一些内脏，
嗯，
啊，也会伤害我们的脑部啊，那更不要说伤害我们的灵性了啊，
嗯，
所以呢，记住了，如果你一直呢处在一个整天抱怨或者是抱怨的情况呢，那你就要想想怎么样让自己呢转换成呢常常的感恩。
嗯，是，还有长期待在室内也等于慢性自杀，因为空气啊，
对，
然后你也不怎么动哈。
啊，对，待在室内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真的是久坐不动，
嗯，对，
那这个真的是要注意了啊。那好，现在我们来讲讲一些呢指南吧。
嗯，指南，哎，就是你怎么样去对抗这些啊拖垮你的事情啊。
对，那第一个，
嗯，八点的时候要吃早餐
啊。我想呢，这个，那你说是不是真的要掐点呢？八点不是的，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吃早餐。那早餐呢，你就不要拖到十点、十一点来吃。
哎，对对，既然是早餐哈。
对对，嗯，所以想长寿呢，你就一定要按时吃早饭。
嗯， 嗯， 嗯，
那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因为经过一个晚上呢，我们的胃是空的。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是最需要一个补充的哈。
对，
那所以呢，记住四样早餐就够了哈。谷物。
嗯，
谷类哈，加鸡加蛋肉，那再加牛奶奶制品，嗯，或者加蔬果哈，这四样东西。
对，那当然啦，如果你没办法呢这四样都吃的话呢，我觉得像谷类啦啊，或者是这个蛋白质里头的奶或者是蛋，
嗯
啊，都行的。那如果可以带个水果呢，譬如说你上班呢，你就带个水果呢啊，到公司到工作的场合，这也是好的啊。
嗯，是。
好，
那第二条就是到十一点了哈，
嗯，
十一点中午了，要赶紧起来走一走。就比如说工作，那么你在电脑前面已经三个小时了哈。
哎，这个对着电脑呢坐满三个小时呢，你很容易
猝死的风险会迅速上升。
对，
啊，这个我绝对相信的哈，因为这个会造成血液不流通呢，啊，
嗯，
啊，就是什么静脉栓塞啦等等的哈，嗯。
是，澳大利亚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久坐一小时，它的危害等于抽两根烟，
嗯，
也就是减寿22分钟
啊。所以呢，其实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做一个小时起来活动5分钟。
嗯，那怎么办呢？
上个闹钟。
哎，对了，还有第三条。
嗯，第三条就是13点了，就午饭时间了，
下午1点。
哎，就是午饭时候呢，之后呢要午睡啊，一下，
午饭半小时后
啊，要半小时后。
对，因为你刚吃饱你就。
啊，对呀，啊，也会就是也不好，还压着，
你就压着你的胃，对，
哎，
特别是趴在那里。其实刘芳跟文慧都犯了这个问题，林晨牧师也是。但是呢，尽量譬如说吃饱饭动一动，
哎，先
消化走一
走一下。
对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那记住了吗？八点要吃早饭，十，
嗯，
一点要起来动一动，然后呢，下午1点就是呢，午饭之后半小时啊，可能打个盹儿，对自己的身体都是好的。
感谢主。
天父啊，谢谢你赐下今天给我生命气息，
充满新鲜的恩典，
给我机会经历你奇妙丰富的恩典。
我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甘心乐意全然
献上今天。
好了，那下午1点钟呢，我们打个盹儿呢，继续工作努力。到了下午3点钟了，
哎，就是说任务再繁重呢，该上厕所也要上，该喝水还是要喝哈。
对，我们很容易呢，就是忘记喝水，特别忙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减少去厕所的时间，
哎，
所以就不喝水了。
可能都没想那么多，是因为你本来一开始你没有时间去接水，
嗯，
去接这个水。
有些工作环境是因为他上厕所不方便的，所以他尽量就是减少喝水。但是呢，哎，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呢，你的身体至少已经流失了1%的水分。 那这个不喝水呢对你的内脏各方面是有影响的。那而且呢你的身体长时间缺水会增加你血液的粘稠度，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特别高血压有心脏疾病的人要注意啦。
哎，是。那么在19点哈，就是
下午的7点。
对，下班以后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吃晚饭了。那不要再晚了哈。
嗯，
那总归呢就是要少一点的吃，少一点，但是呢最好是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哈。
对，那这个下班呢7点下班其实我觉得都晚了。但是呢
7点吃饭哈，
对，7点吃饭我都觉得晚了。
晚了吗？但是其实很多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时间。
如果在城市呢可能真的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但是农村的话呢一般乡镇我觉得差不多6点到7点之间就吃饭。
而且我们刚才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与家人吃饭呢？因为呢在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说与家人一起吃饭的人呢得糖尿病的几率会降低。增肥的几率也会比较低。
因为在家吃饭呢这个比外出应酬吃的你这个饮食比较
健康一点。
对对对啊，没有那么多油腻。好了，到了晚上8点。
就热水泡个脚。
哇，慎吃补药。对，泡脚呢最好在临睡前的1到2个小时、
哦、
而且不要用太烫的水、你感觉到身体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时间也不要太长，10分钟到20分钟。
哎，是。
嗯，
那到晚上9点的时候呢就需要放下手机和家人聊天。但是然而这个时候现在的人呢却是经常在刷手机的时候、
而且还是葛优躺、就是瘫在那儿像一条咸鱼。
对对，瘫在沙发上。
那这个对你的脊椎呢是非常不好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放松一下自己的肌肉，并且和家人聊天哈。
对，好了，到了晚上10点啦。
要关灯睡觉啦。
哎，
哇、10点睡觉我也想啊。
我们一起努力，2018年可以吗？
对对对。
其实呢10点你上床然后看一点书。
不要看书，在睡觉前15分钟以内都不要去。
我设定11点睡觉嘛。
人家说是22点就要关灯睡觉了。
对我们来讲有点困难。我在2018年能够做到11点睡觉，对文慧来讲就已经是很棒了。
我
2019年才朝向10点。
我还是希望能够10点，因为觉得太需要了。
因为刘芳老师跟文慧是不同年代的，你需要8个小时，我需要7个小时。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已经做了研究了。就是说呢，如果我们随便的破坏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时钟，特别是熬夜会破坏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真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会造成呢没有办法弥补的伤害。而且呢这个瑞典也有一项研究出来。
就是跟踪15年哈，那就发现每天如果不能保证7小时的睡眠者，早亡的风险要高出正常睡眠的人。
哇
就是至少7个小时哈。
对，那当然他这里建议啦，最好在11点前哈就入睡啦。所以呢大概呢
10点就要准备睡觉，也就是
那就是我
对对对，挺好的哈。那看来我要预备9点准备睡觉。
好，这个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呢分享了，其实2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一，那要确保你的情绪不要处在一个负面当中。所以呢不要常常埋怨，让自己学习呢真的如圣经说的常常喜乐，那常常的数算呢主恩。第二呢就是不要久坐不动。然后呢刚才我们建议了每个点应该做什么呢，其实这些呢真的要求神来提醒我们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今天所说到每一天所需要注意的健康的问题有如此的多，那么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生活状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每天在忙碌的工作中是否能够平衡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呢？主啊，真的是求你提醒我们，时时的让我们真的是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是
学会在一个健康的作息中能够养成这样良好的习惯。那主啊，也真的每一天都能够提 醒我们怎么样去注意顾念我们的身体。
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是圣灵的殿，要保守好我们的身子，那我们整个全人才能够健康。
是，
主啊，我们也真的特别的希望能够时时有你的提醒，时时有你的同在，让我们从里而外从内心到外面的身体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是的，
让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
阿们。
让我们的情绪呢能够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么也时时的知道怎么样来保守自己的健康。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叫永生。永生是什么呢？从字面上来说呢，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过呢，这样的解释太抽象了，人在有限的时空里头实在难以明白永恒的概念。可是永生并不抽象啊，因为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得着永生。神呢就把他的生命呢赐给人。神呢是无始无终自有拥有的，人得着神的生命，人呢也就有这个生命的特征，可以永远跟神呢活着，不致沉沦。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了。永生既然是神的生命，自然呢就不是指躯壳的生命了。所以呢，基督徒是一样要死的，跟一般人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分别。只是呢，基督徒肉身死了以后，灵魂要到天上神那里去，这是他永恒的归宿，是一处福乐的地方。不但如此，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身体就要复活，变成主那样的形状，是灵魂与身体一同进到神的面前，永永远远地活着，享受与神同在的福乐。永生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人呢，只要真心地相信耶稣的拯救，就马上可以得到了。在今生已经可以享受到永生所带来的福乐。耶稣说啊，信子的人有永生，子呢就是指到耶稣他自己。而有永生这个词呢是现在时态的，那就是说呢，人一相信耶稣就马上可以得着永生了。主所赐的永生是给所有愿意相信神悔改认罪的人的。朋友，你得着了没有呢？
谢谢我们的罗文辉老师和我们分享圣经词汇知多少，真的是很美好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呢，也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圣经词汇栏目。
嗯，是啊，今天说的是永生这个词。
对，永生，嗯，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永远活着。
哎，对，
永远的生命嘛，
嗯，
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想一个问题啊，
嗯，
真的能够永远活着，
也很痛苦。
刘芳老师，你的反应真是太快了，也太棒了，
因为就很难受的嘛，因为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对不对？你竟然要永远的面对他们。
对对啊，所以呢，如果永远活着呢，你要想啊，就是你为啥能够永远活着呢？
嗯
啊，为了什么目的永远活着呢？还有谁跟你一起永远活着呢？不然的话呢，就变得很孤单嘛。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而且就像刘芳老师说的啊，这个永远活着呢，如果呢那些痛苦啊要面对的问题呢是层出不穷的，
嗯嗯嗯，
那真的是好痛苦啊。
是，
对。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啊，特别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有一些信心的伟人呢，虽然他们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哎，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生命的见证。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听了永生这个词汇的解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永生呢，不是当我们呢死了之后，哎，我们见主啊，那个永生，好像我们想的永生就是以后天堂，不是的。其实永生是从现在就开始了，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活在永恒的生命里头，因为我们知道从我们信主那刻开始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在一个永恒的状态里。
嗯，
那同样的，也因此呢，我们的生命呢现在已经开始发挥一些的永恒功效。
嗯，
那就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因信仍然说话。
哎，是，那宣教士的生命也就是如此的哈。
对，
那每一个那么多哈，他们的生命其实也一直在延续下去。嗯，
对，那今天仍然向我们来说话，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呢万峰老师的宣教足迹在山东。
蓬莱、
威海、
烟台、
潍坊、
济南，
宣教足迹在山东。
万峰呢，今天坐在一个宣教足迹旁边，我心里头呢就涌起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感谢良友电台，也很感谢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还有文慧姐，给我有这个机会呢，可以来到这个很重要的宣教足迹旁边。以前呢，我在宣教足迹在中国里头呢，也在录音室里头说过。那终于呢，又亲眼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士的遗址。今天我在一个叫蓬莱的城市，蓬莱可能你听得多都是蓬莱仙境，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一个宣教的重地。在蓬莱呢，我现在在一个叫蓬莱基督教会的旁边。这个教会呢，蓬莱呢以前呢也叫登州，登记的登，所以呢这里的那个礼拜堂呢也叫登州圣会堂。那在这个登州圣会堂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她叫穆拉蒂，是一个女宣教士。她是 Lottie Moon， 在1873年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登州，因为刚刚的烟台呢就被开拓，成为一个通商的口岸。那她就在蓬莱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很多的服饰，留在这里39年。他原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这个穆拉蒂，他是原来一个美国南部，以前不是那个种族分离嘛，他是里头第一个女性拿到一个硕士的学位。然后呢，他就在当地呢，原来是一个贵族，是一个地主，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这个登州，他看见这里的人很穷，很有需要，他就留在了这里。最开始的时候，这里的人不接纳他，觉得哎呀，你这个白人女人在这里干啥啊？然后觉得他要来这里骗他们，还是去施什么魔法？但是呢，穆拉蒂呢，穿中国的衣服，做中国的发型，然后呢，他也专门呢，预备一些糕点给一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吃。但是呢，当地的人呢都不敢吃穆拉蒂的东西，因为觉得有毒啊。要那个年代不是流行说那些老外来中国都是要剖腹啊，拿孩子的心拿回去做药引的嘛？有一次呢，终于有一个孩子忍不住饥饿，就吃了东西，然后那些人就觉得哎呦很好吃，挺好的，然后呢就每次都回来找他，就从这个洋鬼子就改名了面包姐姐啊那样。我留在这个地方呢，就叫登州圣会堂呢，就是他有份参与建造的。然后呢他就是留在这里39年。然后呢他因为呢他很爱这个地方，开办学校，开办礼拜堂，也专门呢在这里经常有饥荒，他就专门呢将他所有的钱呢都给了这里啊，他连自己一分钱都没有剩。但是他在这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被赶走了，因为义和团杀很多宣教士嘛。但是他之后很老还是说，我要回来，我的性命已经给了登州了，我的快乐也源自登州。他还回来，最后呢也是在1912年饥荒，他将他所有工资都捐出来了，但是没用，最后他寿至只有50多磅，就是大概20来斤吧。最后他就病重了，那些人就将他送上船，但是船还没到美国的时候，在日本的神户他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登州呢的人为了纪念他，他就给他立了一个大美国穆拉蒂女士遗爱碑。那个美字呢都被磨平了，还有呢现在呢他因为他没上那个颜色，所以呢那个痕迹也比较浅了，但是呢那个碑还是立得很好的，都是立在礼拜堂的正门口，你到进来呢找到那个叔叔呢就可以看得见了。当我说哎呀我在香港专门过来要看这个碑的时候呢，他就开心得不得了，我就想跟你说啊，这个大美国穆拉蒂遗爱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教足迹， 我现在就坐在他旁边。我觉得在节目里头说很多次，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但是还不及亲眼看见他。当州盛会堂的原来建筑还在，现在进去还有几位阿姨呢在练习诗歌，那个门口的碑呢还是旧的，还有奠基石呢还是旧的。希望你有空呢就来这个蓬莱，除了看蓬莱阁，看这个戚继光故里以外呢，还看看在戚继光故里旁边的当州盛会堂。我觉得一个宣教士能够在一个地方39年，这个是完全不简单，还要他牺牲他的一切，所有的工资，所有的食物，甚至是为他的所爱的人去舍命，那个是很值得感动的。难得万峰也会有感动，非常感动的一天，这个是很特殊。希望你真的能来到，哎，再次得谢谢我们的台长，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当州盛会堂。希望你也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宣教足迹在中国》的《宣教足迹在山东》，我在的是山东烟台市蓬莱的当州盛会堂。
我多想见到。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
我将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电台大家要一起背的经句呢，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那么星期一呢到星期三，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了啊。如果呢大家呢没有听清楚呢，可以呢重听我们的节目，又或者是明天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呢听我们的剪辑出来的声档。
哎，是，那前半部呢就是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好，就是前半段了。
对，今天要讲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首先呢，什么是苟合行淫呢？苟合呢，原来在原文里头呢有性滥交的意思。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译本放荡和淫乱的人。苟合行淫，那么还有呢，这个既然是性滥交，那他的性对象呢有同性，也有异性。哇，这个就很混乱的，对不对？所以呢吕正中译本就说呢，嫖妓或做南昌的和行淫的人
啊，所以其实是很多的各种群体的。
对对，各种群体啊，你可以想象，哇，这个真的是不敢想象，太污秽了，太混乱了啊。那么这个犯罪的时间呢，我们看这个前面你会以为是婚内出轨或者是婚内不贞，但是原来这个犯罪的时间呢包括了婚前的淫乱，婚后的通奸。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呢何修版，他说呢淫乱和通奸的人。那我们就想象呢这个当时的情况，因为在星期一我们有讲到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嘛，
是，
对不对？当时的异教风俗呢，他们呢提倡的一些性观念是很开放的，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性生活的这个道德败坏。另外呢我们也说到当时犹太人对这个休妻呢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所以作者呢就是特别的提出呢警告，就是呢基督徒要避免沾染这种恶习还有恶行。那不仅呢会玷污我们的婚姻，我们将来呢也会受到神的审判的。
对，是。所以呢就要解释神的审判还有包括一些什么的含义。
对，我们说呢神必审判，那就是将来了，我现在及时行乐。将来再说吧。错了，这个审判呢，神必审判的审判呢，原来呢它在原文里头呢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现在的时态，就是现在时，
它不是说未来的哈。
对，所以呢不论是婚前放荡又或者是婚后不贞，都会带来痛苦伤害和罪疚感的，甚至是一些身体的疾病。
是，
那这是犯罪带来的苦果，也是神透过这种方法来审判行淫的还有其他不道德性关系的人。所以你现在马上就要尝到恶果了，对不对？所以讲到的审判呢这是现在的，那但是呢也是呢有提到将来的。因为希伯来书9:27说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对，所以将来呢神也必审判在性关系上混乱或者是犯罪的人。那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那这就是呢这一节经文整个的解释啊。因此呢今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今的社会里如何来避免这种情欲的试探和引诱呢？那么在面对身心 感情的需要哈，特别是单身人士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
对的，有没有想过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北京的新曼姊妹来祷告，因为她反反复复感冒并且发烧，那原本身体不好啊，现在就更加困难了。
是，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看顾我们，就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错了，你管教我们也是因为你爱我们。
嗯，
因为你所爱的你才会管教。
是，
你希望我们走在你的正路当中，你会与我们同行同在，一路的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特别的在这样的一个寒冬保守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身心灵因你得以坚固。纪念北京的新曼姊妹，她已经反反复复的感冒一个多的星期，咳嗽，而且有低热也有高温。主啊，你知道他的身体原本就软弱，因为这样他整天昏昏沉沉的，真的知道他的难受。我们求主你使他的身体能够有康复的能力，求主在他的身体细胞当中制造那种抵抗病菌的抗体，以至于他能够本身恢复啊，有恢复的能力，能够好啊，逐渐的好转。我们更求主使这些的药物能够在他的身体里头发挥功能。大能的医生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愿你医治你的女儿，好让你的女儿真的能够在医生的药物还有他仰望你能够有好的休息的状态之下逐渐的恢复健康，
是的，
使他咳嗽停止，使他不再发烧。主啊，我们也纪念到荣阿姨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也仍然在感冒康复当中的弟兄姊妹，愿你一一的医治他们，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在病中心情因着你也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诗篇46篇第一节，
哥林多后书2:14，
以赛亚书40:31，
使徒行传2:38，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所以呢，明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背京剧的时间了哈。那早上呢，7:30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要背的是哪一节经文呢？希伯来书13:4哈。
是的。那还记得我们的热线号码吗？
1322-9966-322，还是明天早上才可以打的。
对，那我知道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不方便呢，透过热线来背京剧。那您可以呢，透过短信啊，只要您注明线上，然后呢，说我要背京剧，那我们呢就相信您是用背诵的方式呢将它呢默写出来，传短信给我们的，电邮也行啊，记住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开头注明线上，这样我们才收到的。
是。那么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哈，那因为今天呢有宣教足迹在山东，那特别呢在微信公众号呢有图文的推送哈，又有图又有文字哈，
对，大家可以上去看看。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